第四章，1888年明尼波利斯全球大会会议号角吹响。1888年11月，在明尼波利斯全球大会上，因信称义的真理清晰全被公开亮相了。大会祷告学习的时间里，把这个道理作为重大课题研究，似乎这是大家期盼已久的准备，要在大会上做一个全方位的讨论。事实上也是这样发生的，与会人士没有在接受此信息上取得一致意见，在教会领导人中产生了严重的观点分歧，根据不同的认识分成以下几种人。第一种人，他们从中看到了大光，欣然接受，他们相信这是福音的必须篇章，感到应尽全力着重强调以便拯救迷失的人。对这些人，这个信息揭示了真正的秘密，保证我们得胜罪恶，过得胜的生活，而且看明了伟大的真理，也是预备渔民教会在主复临时变化升天所必须的，就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被造成义。第二种人，然而还有些人对这种新的教训感到没有把握，新的教训是他们起的名，似乎他们不能抓住这个真理，他们也得不出明确的结论，所以他们处于疑惑不解的状态，当时既没有接受也没有反对这个信息。第三种人，但另一些人坚持反对所传讲的信息，他们声称我们教会从一开始就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其实理论上说他们是正确的，基于这个原因花那么大的力气传讲先辈已经倡导的道理没有什么必要，而且他们害怕强调因信称义的题目会给我们教会从起初就努力传扬的其他教义带来不利影响。既然他们认为复临运动的发展其力量的秘诀是我们有一些不同其他教会的教义，所以他们害怕不管什么教训只要压过那些教义，上帝的圣功就会失去鲜明的风格。因为这些担心，所以他们认为有责任，为了上帝的教会和圣功的安全，必须站在坚决反对的立场上。教会领导内部意见的分歧是形势异常严峻，出现了争执的场面，更不幸的是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分裂。但是经过了观点的交锋的年岁，坚定而强烈的心愿与希望却与日俱增，但是是一种信念，终有一天因信称义的宣言要把其内在的价值、荣耀、能力充分的照射出来，得到全然认可。在那些年岁里，误解和反对也慢慢消失了，很多人深深的觉悟到应认真的学习传讲，并且最大程度地强调因信称义真理的重要意义。关于明尼波利斯大会上有关因信称义信息的传讲和讨论，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的汇报被整理出版，那些参会的人员口述了一些见闻，但是通过会后预言之灵的论述，我们得到了所赐因信称义信息在传播中遇到的欢迎和反对。了解预言之灵的论述很有必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现今的实照，可以使我们理直气壮地驳斥一些领导人对信息以及传讲信息之人的错误态度。但是如果不系统完整地叙述当时全球大会整体情况，就会或多或少给人留下神秘的色彩。此信息的真正的来源，可以肯定当时因信称义的传扬和赦免信息的传扬是受上帝直接亲手引领的，因兴起的反对力量而引起了很多的困惑，所以澄清证实这点很重要。关于明尼波利斯全球大会所宣传信息的来源，下面的论述止息了一切的疑问。现代信息就是因信称义，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信息，被烙上了神圣的印记，因为结出圣洁的果子。回顾与展望，1889年9月3日，烙上神圣印记的信息传给上帝的子民，基督的荣耀、全能和义， 从中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已经被展示出来了。耶稣基督里上帝本性的一切丰盛闪耀出来，优美可现，全然可爱，使一切不存成见的心灵感动回应。我们深知上帝在我们中间行事，我们目睹了生灵弃罪归义，看到痛悔心灵中信心的唤醒。回顾与展望，1890年5月27日，各种不同的反应。前面已说，一些参加大会的人欢喜领受了因信称义的信息，对他们而言，这是一道生命的信息，他们对基督有了新的感激，以新的眼光看明十字架上的伟大牺牲，他们的心灵充满了平安、喜乐和盼望，这是预备百姓迎接上帝最重要的因素。这些人回到自己的教会，以焕然一新的圣灵恩膏去传讲使人脱离罪恶的救恩，帮助他们的兄弟姊妹因信接受福音所彰显的基督之意。怀伦姐妹也积极热情地参加了这种工作，在回顾与展望上汇报了她的经验。例如，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主，使我们有宝贵的真光可以照在人前，我们大大欢喜，因我们有适合这时代的信息，也就是现代真理。基督是我们的义，这一喜讯已经释放了很多很多的生灵。上帝对他的子民说，往前走。对老底家教会的信息正适合我们的情况，这信息多么清楚地描述了那些自认为拥有所有的真理，并因拥有上帝圣言的知识而骄傲，而同时真理使人成圣的能力却在自己生活中没有体现的人呢？他们的心中缺乏对上帝的热爱，但正是这种炙热的爱才使上帝的子民成为世上的光。自从总会会议之后，人们以饥渴般地接受了这宝贵的信息，基督的义。我们感谢主，仍然还有人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些他们并不拥有的东西，就是信心和爱心的金子，基督之义的白衣，使属灵眼睛睁开的眼药。一旦你获得这些宝贵的礼物，心灵的殿就不再是污秽的样子了。弟兄姊妹们，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呼唤你们到上帝工作之处去做工，现在正是宝贵的时机，正是悦纳的时刻。回顾与展望，1889年7月23日，记载在信心与行为10章。8个月后，他写道，我们走遍了各处的聚会，而我得以和上帝的信使并肩站立，我知道他们是上帝的信使，我知道他们握有传给上帝子民的信息，而我所传的信息与他们所传的信息交相辉映，协调一致。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一种能力伴随着这信息，在我们做工的每一场面，有些人知道我们多么辛苦的工作，在芝加哥时从早到晚整整一个星期啊，就是为要把这些概念根植在弟兄们的心中。回顾与展望，1890年3月18日。关于南卡斯特的聚会，灵性唤醒工作进行得如此彻底，而且没有丝毫的极端兴奋的现象，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没有催促，没有勉强，但有一种神圣的警醒，觉悟到基督不是来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内心诚实的人都准备好承认自己的罪了，因悔改和更新而向上帝结出果子。上天的能力充分显现，我们仿佛呼吸着天上的空气，天使环绕着我们。周五晚上的聚会从5点一直到9点。很多人还见证说，当查考的真理向他们展开时，在律法的光照下，他们内心折服，承认自己的确是犯法者。他们曾一直倚仗自己的义，现在才恍然大悟，与基督的义就是唯一被上帝所接受的相比较，自己的义原来是污秽的衣服。 他们虽然不是公开明面上的犯法者，但他们看出自己的内心却是堕落和庸俗的。他们把外邦神放在天父应战的位置，他们也曾挣扎想从罪中逃脱，但依靠的不过是自己的力量。现在才知道，我们应该就以现在现有的状态到耶稣那里承认我们的罪，把我们那无依无靠的灵魂放在我们慈悲怜悯的救主手中。只有这样才能制服骄傲的心，把自我定死。回顾与展望，1889年3月5日。如果当时所有的传道人离开大会后，都像这位上帝忠心顺从的仆人一样做工，上帝的子民中必会产生真实前进的伟大觉醒，属灵的充沛浇灌，神能的彰显，以便完成我们自身和世界的工作。反对的力量，何等可悲，何等沉重的遗憾，基督之义的信息到来时，竟然受到曾在圣宫上发热心也不认为自己有恶意之人的反对。这道信息本应被用来带给教会无法估算的祝福，这福气在信息中，但从来没有被像上帝命定那样被领受、被传扬、被自由宣讲。上帝责备了这种被施加的恶劣影响，责备加警告之话值得我们今天仔细思考。上帝已经兴起人来满足这时代的需要，他们大声喊叫不可止息，他们愿意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们的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的工作不但宣扬律法，而且传讲现代真理，基督我们的义。但有些人却看不出这种特殊的工作正是当前急需的。正当上帝引人归正之时，他们却极力抵挡上天发出的警告、责备和恳求之声。他们造成影响的实质是打消人们对上帝的敬畏之心，以免大家被唤醒思考现今的严肃时刻。那些这样做的人吹出模糊不清的号声，他们本应睁眼观看，却不至于身处仇敌的罗网中。回顾与展望，1889年8月13日。请注意下面的严峻论述。你一定会碰到一些人，他们说，在这个题目上你也太激动了吧，表现得也太过分了吧。你不应该讲基督的义，而且还大谈特谈，你应该传讲律法。作为一般子民，我们一直在宣讲律法，到了什么程度呢？已经如同没有雨露滋润的基利波山一样干枯了。我们必须传扬律法中的基督，那样就必有甘露和灵粮降下喂养上帝饥渴的子民。我们绝不能一丝一毫依靠自己的功劳，而应全然信靠拿撒勒人耶稣的功劳。回顾与展望，1890年3月11日。还有下面同样意味深长的话，上帝已经赐给他的子民真理和义的见证，他们蒙召去高举耶稣，宣讲他的义。那些上帝差派传讲信息的不过是人，但他们肩负之信息的真正属性是什么？你难道这么大胆，竟敢不屑一顾轻慢从天而来的警告，仅仅是因为上帝没有事先向你打招呼吗？上帝已经兴起做现今工作的信使，一些人却转离基督之义的信息，反过来去攻击人。回顾与展望，1890年12月27日。主已赐下一道信息，唤醒他的子民悔改，做起初首要的工作，但人们是怎样对待他的信息呢？一些人听从了，但也有人攻击和羞辱上天的信息和信使。灵性沉死了，谦卑之心和赤子般的淳朴不见了，一种机械外表的信仰表白代替了爱心和献身。这样的惨状仍要继续吗？上帝之爱的灯光要在黑暗中熄灭吗？回顾与展望增刊， 1890年12月23日，为了不忘记真理鉴察人心的威力，请让我重述一下各种角度的重点。一，上帝兴起一般人，满足当时的需要。二，有人努力转而不听真理，生怕上帝子民觉醒起来。三，一些人被仇敌围困，吹出的号声模糊不明确。四，反对真理的人声称要讲律法而不是基督的义。五，我们受到的劝导是传讲律法中的基督。六，一些人害怕偏离以往陈旧教义式的讲道。七，上帝兴起工人传扬因信称义的信息。八，所有人面临的挑战和试验，你大概藐视和忽略这个警告吗？九，拒绝真理的双重后果。 A. 灵性的死亡。 B. 一种机械外表的信仰表白代替了爱心和献身。十，痛苦而不愿看到的，这样的惨状仍要继续吗？观点分歧的结果。因为有人抗拒义在基督里的真理，领导层内部产生了分歧和争论，造成了不良的局面。上帝子民的阵线和全场被搅乱了，大家一度不知何去何从。关于这事，我们读到，如果我们的弟兄们都与上帝同工，他们绝不会怀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最近两年的信息是从天上来的。我们的年轻人效法跟从年长的弟兄们，当他们看到老一辈人并不领受这个信息，反而嗤之以鼻，认为是无稽之谈时，那些不明白圣经的年轻人也想当然地拒绝了真光。那些抗拒真理的人置身于真光与百姓之间，成为别人的阴影和绊脚石。但是任何人都不要找拒绝真光的借口，因为真光已经清楚地照射出去了，任何人都没有必要处在无知之中。你应当调转脚步，从敌对真理的立场倒戈到全力以赴推进真理的阵营中。回顾与展望，1890年3月18日。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我们一直在催促大家勇敢向前，接受那道基督之义的亮光和真理。他们却不知是否应当就近，以至于抓住这个宝贵真理。他们被自己固有观念紧紧地捆绑着，他们就是不让救主进来。回顾与展望，1890年3月11日。一些人转离基督之义的真理，反过来攻击人，他们拒不进入真理跨步前行的荣耀，他们不可能明白第三天使的信息。真光照亮大地，地因其荣耀而发光，但他们却称其为虚假的光。那有可能完成的大功，却因为敌对真理者的不信而大大荒废了。我们恳切地劝你们，敌对真理之光的人，别挡着上帝子民的道路，让天赐的亮光清晰热烈地照向上帝的百姓。回顾与展望，1890年5月27日。面对众多弟兄的灵性盲目，天使充满了忧虑悲哀。主已经兴起了信使，使他的灵充满他们，说：大声喊叫，不可止息，谁也不可冒险站在天上的信息与百姓中间。如果没有人扬声宣讲，就是石头也要呼喊。我号召每一个传道人去寻求主，放弃骄傲，放弃争高位的野心，在上帝面前虚心。正是那些本应拥有信心之人的冷酷心肠、固执的不信，使教会软弱无力。回顾与展望，1892年7月26日。总结：一，1888年到1890年的信息是从天上来的。二，一些有资历的弟兄拒绝真光，误导青年人无所适从，困惑模糊。三， 那些拒绝真理的人置身于真理与百姓之间，带头反对。四，找不到借口，因为真光清晰地显现了。五，是否应抓住这个宝贵的真理，人们态度迟缓，是因为被自己固有的错误观念捆绑。六，一些人不去关心真理，而是去挑剔信使的毛病。七，那些拒绝行在向前推进之亮光的人，将不会明白第三天使的信息。八，那些拒绝行在天赐亮光中的人，要称地因其荣耀而发光的真光为虚假的光。九，他们不信的结果是重要的大功被荒废。十，对那些反对者，天上发出严肃的警告，别挡着上帝子民的道路。十一，属灵的黑暗使全天庭忧伤。十二，确切的保证，上帝兴起信使，将他的灵充满他们。十三，假若没有人扬声传出信息，石头都要呼叫起来。十四，呼唤每一个传道人都在上帝面前虚心，以便教会得到属灵的力量。显然，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么严肃清楚的警告和劝勉上画蛇添足。其中包含了根基法则。反对力量的幕后是诡计多端的邪恶之源，众善之敌。他坚决地阻挠这道信息，抵消信息的果效。这个事实足以证明信息中含有极重要的价值。撒旦攻击此处，每一次得逞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关于撒旦的诡计，我们得到一个清楚的警戒。基督的义算为我们的，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任何功劳，而是上帝的恩赐。这是一种宝贵的真理。人类的仇敌不愿将这些真理明白传扬出来，因为他知道，如果人完全领受了这真理，他的权势就要被破坏了。如果他能统治人的心思，以致使疑惑、不信及黑暗交织成了自称为上帝儿女之人的经验，他就能用试探胜过他们了。回顾与展望，1889年9月4日。我们现在的地位既微妙又不安全，拒绝天赐真理的危险应促使我们警醒以至于祷告，以免我们中间有人怀有不信的恶心。上帝的羔羊被钉十字架上，敲响了撒旦的丧钟。真理和仁义的敌人，如果能从人心中抹煞概念，就是必须依靠基督的义才可以得到救恩，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做这事的。如果撒旦成功的诱惑人，将人自己的工作举荐赋予功劳和义的价值，撒旦就确保能用他的试探得胜，那人也就成为他的囊中之物了。将耶稣举荐在人前吧，将独楼地的羔羊之血涂抹在你的门楣上吧，你就得安全。回顾与展望，1889年9月3日。让我们再一次总结一下论点，因为非常重要，意义深远。一，不愿叫这些真理明白传扬出来，是人类的仇敌撒旦。二，原因是，一旦这真理被人完全掌握了，撒旦的权柄就破碎了。三，如果撒旦能统治人的心思，以致使疑惑、不信及黑暗交织成了自称为上帝儿女之人的经验，他就能用试探胜过他们了。四，真理和仁义的敌人，如果能从人心中抹煞概念，就是必须依靠基督的义才可以得到救恩，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做这事的。五，撒旦知道成功的诱惑人，将人自己的工作举荐赋予功劳和义的价值，就确保能用他的试探得胜，那人也就成为他的囊中之物了。六，因此高举被钉的救主，信靠他的血。这里指出了祷告的重要，我们应以何等的虚心去寻求天上的眼药啊！ 只有全然接受和领悟这些荣耀的恩赐，一个人才可以在圣洁上帝来临时毫无瑕疵地站在他的面前。也只有这样，他的诫命才可以真正的被遵守，也只有借着这个神圣的能力，教会才可以最终完成伟大的使命。